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信。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好，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向主敬拜。主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怀，向你歌唱的时候，求你真是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永远的主，你是不管任何时候，你是作主为王的主。我们感谢你，真是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也保守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渴慕你话语的主，你赐福。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请坐。
Thank you.
不容易，但是我们深信耶稣我们的主永远带领我们。
现在是今天的读经是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大家翻到起身朗读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起。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给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现在请长老为我们祷告。
集体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众弟兄姐妹以虔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施恩怜悯的主，你也是医治伤痛的主，你更是天天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救主。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何等有福。以前我们是靠着自己，今天我们是靠着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住在我们心里，也是引导我们天天，也是背负我们天天重担的救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完全注目在主你自己的身上，好让我们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我们从世上所得来的一切的欢乐，不过只是暂时的，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得到的力量，得到的平安，得到的喜乐是永存的。因为你是那生命的能力，你是赐生命的，让今天的信息使在座的无论来教会时间长久的，或是刚来不久的，我们巴不得他们真正得到主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我们得到你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观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改变。因为我们要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更是我们知道这世界要过去，唯有你的话永不过去，永远长存。主啊，我们也是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献上感谢，使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祖母们，因为主你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以他们愿意把最好的赏赐给他们的儿女。就如同诗篇所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哦，主啊，母亲经过怀胎，经过养育，所费的心血都是在儿女的身上，更何况不愿意把那更好的赐给他们吗？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只有说，那主的生命、主的福音、主的福分是那最好的，没有人可以夺去。这世界是越来越混乱，世界是没有真理、没有原则，是随着风向飘荡。但是主，你是那我们的舵，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高台。好，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主，因为你这个磐石是永不动摇的。让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教会是在末世的时候为主做见证，教会也是在末世的时候使主的心可以得到满足，使万人可以归向主，明白正道。我们也献上感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的老师，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付出的，他们所在这些青少年儿童身上的爱心，也让父母感受到真的是唯有从主那里来的爱，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付出。我们的付出也是把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改变过来，借着神你赐的福可以临到 他们的生命里面。若我们真正爱我们的儿女子女，我们一定会把那上好的赏赐给他们，我们不会留那上好的不给他们。求主恩待今天的信息，恩待你自己的仆人，也恩待我们每一位有一颗受教的耳朵，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献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三千万弟兄。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您是母亲的，请您起立好吗？您是母亲的都起立，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给他们一点鼓励，一点敬意好不好？你们辛苦了，好，谢谢，请坐。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母亲节哈。那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四川的举手有没有？好，有几位哈。我那一年刚好在四川汶山大地震，好，请放假。4天前离开成都机场，我如果晚个几天我就走不了了。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呢，有一条新闻是这么说的。那救灾人员在那个倒塌的那些废墟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妇女的身体。那个妇女呢，她的姿势是两个膝跪在地上，两个手撑在地上，然后她的背上全部都是那些砸下来的瓦砾。救灾人员在这个妈妈的身体底下找到了一个小 baby 3个月大的一个女婴。他们把这个女婴救出来的时候，那女婴是好好的，还在睡觉，没有一点的受伤。他们在那女婴的身上呢，发现了一个手机，是那个妈妈的手机，写了一个短信还没有发出去。那个短信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我要你记住妈妈爱你。这就是母亲的爱，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她的孩子。这样子的爱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就 wire 在妈妈的 DNA 里面的，阿们。是上帝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就把这个爱放在妈妈的血液里面。我曾经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一个短片，一个2岁的小孩，他还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不会认字，他拿着他爸爸的 iPad， 他就这么点点点点点点，就可以点到他要玩的那个游戏，他就玩得很高兴。我在那个影片里面看到一个2岁的孩子不可思议的学习能力，那同时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2岁的时候，你不自己好好的教导他，他就会被这个世界的 Internet 网络世界给掳去了。我常常出去参加一些的聚会活动，我看到很多的大人为了打发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的孩子安静，就给他们一个 iPhone 一个 iPad， 让他们在上面玩游戏，孩子就很安静。所以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从小就跟这些电子游戏器材，跟这些网络在互动，而不是在跟人互动。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两个伟大的女性，哪两位？一个是母亲，另外一位妻子。好，我今天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讲摩西妈妈的故事，请问你知道摩西他妈妈叫什么名字的请举手，有没有？他叫约基别。好，这个不重要，没关系。我们现在不管是华人世界、美国人、白人世界、黑人世界，每一个人都认识有这么一个人叫做 Jeremy Lin 林书豪，是不是？请问你知道林书豪他妈妈叫什么名字的请举手，有没有人？他就住在 Palo Alto， 也没有。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影响力不需要有名字留下来，真正的影响力是在幕后的，阿们。你知道林书豪他妈妈现在在各地的教会团契电台到处有人访问他，请他来教导如何养育孩子。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摩西他是带领600,000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一个伟大领袖，他的哥哥亚伦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大祭司，他的姐姐米利安是以色列的女先知。所以你看他一家三个兄弟姐妹都是被神所重用，养育他们的母亲是花了多少的功夫，在他们身为奴隶的那个艰难时代，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妈妈能够使她的儿女都成为神所重用的人，这个母亲要付出多少的牺牲和代价，她要面对多少的困难，应付多少难以想象的挑战危险。我们今天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学习摩西的妈妈，她身上有哪些的特质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榜样。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然后我就不再读。这有没有开？啊？哦，好。现在应该是 on。没关系，那你帮我按吧。我们看第一段的第一章的经文。有没有？他们那边也按不动了啊。好，再来，再一张。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好，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哈。那这一段，大家刚才读完了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经文的角色里面，除了摩西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女性。有摩西的妈妈，他的姐姐，法老王的女儿，法老王女儿的使女、卑女、希伯来妇人，还有奶妈，一共七个人，七个角色，七是神的数字哈。所以你看到、啊、这一个成功的男人，他都是靠他身边的女人塑造出来的。姐妹们，阿门。感谢主。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在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他们生养众多，那埃及的法老王怕他们人数众多起来变得强大，所以他就下令所有希伯来人生下来的男孩都要被杀死。隔了一阵子他又下了第二道命令，所有只要你发现希伯来的男孩就要把他们丢在河里淹死，他的目的就是要灭绝以色列这个族，因为怕他们强大。所以摩西呢，他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危难的时代出生，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真是生不逢时，活该倒霉，就认命吧，没办法。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相信神的人，危机就是转机，神有奇妙的安排。因着摩西妈妈她的不放弃，她与神同工，造就了一个时代的伟人。我们来看第一节，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好，大家知道利未人他们是世世代代神所拣选的祭司家族，他们每一个世代都忠心的在会堂里面服侍神的圣工。所以这里强调摩西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来自一个道道地地的有敬虔信仰的家庭，也特别在这里指出他的妈妈他的母亲是有这个家庭的传统，与神有很好的关系的一个人，他们家的信仰是从祖上传下来的。那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牧师家的孩子他是天生就认识神就敬畏神的吗？不是。信仰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要言教，更是要身教。一个孩子如果每天看到他的母亲里面外面，他的心理，他的行为举止都是敬畏神的，这个孩子自然就会敬畏神。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妈妈她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忠心敬虔，忠心。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母亲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怀了孕。你想，如果当时有超音波的技术一查啊，这是个男孩，然后他们又位于当时政治上的这个环境，法老王说要杀这些的孩子，在那样子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把这个孩子拿掉了，那我们今天历史上就没有这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妈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请问哪个妈妈不觉得她自己孩子漂亮？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3节呢，那边解释摩西俊美这两个字是这么说的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意思是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做母亲的有没有听见？这个年轻的妈妈，她不仅觉得她自己的孩子是俊美的，而且她相信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旨意，所以说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所以这个妈妈不愧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她是一个敬虔的妈妈，而且她有很大的信心，她相信神在这个孩子上有很大的旨意，她有远见，她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弟兄姐妹，我要大家我们来用这个妈妈来对照我们自己。你看这个妈妈，她是觉得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可是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我们是不是常常说我们的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是不是？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把她藏了三个月。这里头这句话里头透露一个信息，这个母亲是冒着她的生命危险来藏这个孩子，这中间需要多少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母亲所做的这一切的牺牲奉献，这个 baby 这个孩子他全部都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常常为了我们做了很多的牺牲付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常常看到你们的父母躲计划生育。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小的时候他妈妈爸爸妈妈常常不见了，因为躲计划生育去了。我在广西的时候碰到一个传道人，他是湖南来的，他有三个孩子。那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被罚了很多钱呢？你三个孩子。他说都还没报户口，但是已经快要6岁了，要上学了，他说不能再藏了。你想想看，父母为了我们做了多少的牺牲。所以这个父母，第二，他有信心。再来第三，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好了，现在这个孩子三个月大，这个孩子的哭声已经不能再掩藏，不能再遮盖，再藏全家人就要被法老王抓去给砍头了，所以只好想办法。你看这个母亲，她花了多少的功夫和周密的计划在藏这个孩子。我们来看这几个动词，她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四个动词，四个动作，四个手续，表达这个母亲她的细心和爱心，怎么样的在预备这个孩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在创造我们人类之前，7天的创造，他先创造了太阳、空气、水分、土地、植物、动物等等的鱼，把所有这一切我们人类所需要的都先预备好了之后，他才创造人类。 所以你看，再一次的证明这母亲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埃及人他们用蒲草，他们把蒲草捆在一起，然后抹上那个石漆，是防水防潮用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木头家具一样，上面你涂上一层这个亮光漆，是为了防潮防水。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箱子蒲草箱，这个箱子这个字很有意思哦，注意哦，跟挪亚方舟里面那个方舟用的是同一个字。而且这个地方抹上石漆石油，与他们在造方舟的时候抹上那个松香原文也是用的同一个字，非常的巧妙。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被放在蒲草箱里面，在那个河上得救，就是在印证象征挪亚方舟在大洪水的时候蒙神拯救是同一个道理。这里也在影射，也在强调预表我们神的百姓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水深火热的世界当中蒙神拯救是同样一个信息。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母亲，她不仅是一个敬虔，她有很多的，她有很大的信心，她也有 很多的爱心，在预备计划怎么样保护这个孩子。再来我们看第四节，这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好，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那个时候躲在草丛的后面，在偷偷的观看。圣经称那个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一个童女，大概八九岁十岁，顶多十一十二岁。这么样大的一个女孩子，这么关心她的小弟弟，一定是她的妈妈告诉她，你到那边去躲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相信这个妈妈她自己也躲在后面观察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我们就可以渐渐地看到体会到这个妈妈在她儿女身上所花的这些耐心和计划耐心。然后呢，法老的女王，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去把它拿来。他打开那个箱子一看，看到那个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妈妈们，做妈妈的，如果是你听到你三个月大的 baby 哭了，你能按耐得住你的性子吗？是不是一定一个箭步跑上去先把他抱起来，先哄他一下再说？可是你看这个妈妈很有耐心，不用猜，怎么看谁都晓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任何人在当时那样子的一个情况，看到这样子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他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就直接丢了河里淹死了，是不是？可是法老的女儿，她看见这个孩子哭了，他就动了慈心，可怜他。所以我要大家注意，法老王的女儿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她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有意思的。她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她明明知道她的父亲法老王下令要杀死所有这些希伯来的男孩，她还甘愿冒着违反父命的危险收留这个孩子。正当这个法老王女儿看到这个孩子很心疼，这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哎，小姑娘米利安跳出来，跑到他面前跟他说，我去在希伯来人的妇人中给你叫一个人，叫一个奶妈来喂这个孩子，好不好？摩西的姐姐说这句话有很大的勇气和智慧，她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跟法老王的女儿说这个话，因为法老王女儿她是在洗澡。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十岁的姐姐她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说出她是谁，也没说她要找的那个奶妈是什么人，跟孩子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发现？从这几句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感觉这一切好像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巧合，是一个很好的很巧的一个时机。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很可能他的妈妈事先去打听了法老的女儿都是在哪里洗澡，她几点钟来洗澡， 而且他可能先事先去查看地形，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他可以躲，他的女儿可以躲，然后他才把那个婴孩放在河里。然后这法老的女儿开口说话了，她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好，这句话很重要，好像是神借着这个公主在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位母亲说，这个孩子是我所创造拣选的，现在我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帮我养育他，将来我必定给你工价。所以母亲们听到没有，你若是做好养育孩子的责任，神将来必定给你奖赏。阿们。这个妇人呢立刻就抱着孩子去奶他。你看这位妇人，这个摩西的妈妈，她一句话都没有开口，就默默地抱着孩子去喂奶，她非常的勤快，非常的顺服。这一句话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含义在当中。这个孩子在母亲怀里吃奶，他嘴巴吸到的奶是从妈妈身体里面出来的，不冷也不烫，他含的那个奶嘴是肉做的，不是橡皮做的，他的脸是贴着妈妈温柔的胸脯，他一面吸奶，他张开眼睛的时候是看见妈妈美丽的笑容，他一面吸奶一面听着是妈妈温柔的声音，他一面喝奶一面是躺在他妈妈坚强的背膀里面。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力量更能影响这个孩子？这个妈妈不仅喂饱他身体的需要，也给他心灵的满足。一个男人他将来一生所有的力量都来自这个地方，阿们。是这个爱让他长大，他没有惧怕，他不畏艰难，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可是这两年我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强调什么所谓多元文化家庭，有没有听过？我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了一下，原来意思就是指家庭里面可以有同性恋，意思是说两个大男人可以扮演爸爸妈妈的角色，可以养孩子。您觉得可能吗？是不是？所以妈妈们，年轻的妈妈们，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不要觉得喂奶很辛苦，觉得半夜起来喂奶很辛苦，不要老是要想把这个喂奶的工作丢给你老公去做，你对孩子的影响那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阿们。好，再来第五点，第十节，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王那个法老王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四五岁了，断奶了，是正可爱的时候。这摩西的妈妈没有带着他就消失不见了，反而是领着他，把他送到法老王女儿的面前，交给他做了他的儿子。母亲们，如果这是你忍心把你自己奶大的孩子，自己养大的一个孩子去交给另外一个女人做她的儿子吗？是不是？情何以堪啊。这是摩西妈妈她第二次的放手，第一次是把摩西放在河里面飘向一个不知道的未来，这第二次是把她交给法老王的女儿，交给那个世界的王的手里。我们来思想，这当中有一个问题，这条河是法老王下令要淹死希伯来男孩的，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法老王的女儿住在王宫里面，是最接近法老王的地方，也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这母亲两次放手都是把这个孩子交到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这是不是需要很大的信心？你不放手让孩子走进这个世界，怎么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大能？换一个问题来问， 你不进入那个死亡的空坟墓，你怎么能知道耶稣他复活了？阿们。那摩西的妈妈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可以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到那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她已经给这个孩子奠下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信仰基础。然后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摩西从小他是一个养子，摩西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前四十年他在埃及的皇宫长大，中间四十年他到了旷野，最后四十年神呼召他回到以色列去完成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历史任务。他最后能够成就这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础都来自于他小的时候妈妈所给他打下的基础，他妈妈给他的教导。长大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到旷野去？因为他为了保护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出手打死了一个埃及的士兵，然后他就逃命，逃到米甸的旷野去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你说照理讲，摩西他是皇室的王子，他虽然是个养子，他还是皇室的人，打死了一个奴隶，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不需要逃命的，他为什么要逃？摩西既然他是在埃及的皇室长大受教育，照理讲他的思想习惯应该非常的埃及化，而且他应该是以自己身为一个皇室的王子自居，鄙视那些希伯来奴隶的。但是他保存了希伯来人的信仰，他自己并没有埃及化，他还是把自己归类跟他的希伯来同胞在一起，他还关怀他自己的同胞，所以打抱不平，他认同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所以最后他抛弃了他埃及王子的身份，跑到米甸旷野去跟他的百姓在一起。那我们要来思考，是谁使摩西如此认同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人让他认识耶和华神的，保留了他们原来希伯来人的信仰？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么坚强的信仰基础，让他可以放弃这个宫廷的荣华富贵，宁愿去跟他的同胞受苦？除了那位养育他的母亲之外，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得到。埃及的学问绝对不会教导他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神。同样的，弟兄姐妹，你的 iPhone、 iPad、 iPod、 whatever 也不会教导你的孩子敬畏神。只有那位养育他的妈妈，每天跟他在一起说话的母亲，才能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可见一位母亲在孩子幼年的时候给他的启蒙和教导，可以影响这个孩子的一辈子。所以我们从摩西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父母能给孩子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金钱物质，而是信仰所带来的人生观。物质和财产总有用完的一天，但是教导孩子敬畏上帝，是给他一个永恒的财富，让他可以延续世世代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心理学家这么说，三岁定终身，是不是？从今天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过至少我相信心理学家他们经过研究证明，幼儿期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一段一个阶段。 所以陪伴孩子长大，把真理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介绍给他们，是父母能够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所以母亲们，年轻的母亲们，你如果还有很小的孩子，或者上帝祝福你再次给你新的孩子，你觉得把孩子丢给幼儿园托儿所去教养好，还是你自己来教养好？你觉得上班赚钱比较重要，还是这个孩子他的人格发展比较重要？你觉得让这个孩子去享受这个世界宫廷的财富重要，还是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更重要？刚才祷告的时候，长老也说了，在诗篇第127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为什么儿女是手中的剑？这个剑将来是要射出去的。勇士除了要磨砺他的剑之外，更要学会放手，让这个箭能够飞出去。这个箭要能够飞得远，这个箭身要修得直，这个弓要抓得紧。我们很多的父母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我要让大家知道，母亲，你就是那个辛劳的伟大的勇士。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有很大很好的发展，可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不舍得管教，到了大的时候，我们也不舍得放手。中国人都有一个情节啊，在台湾常常有这样子的情形。好了，孩子长大了，结婚了，不想跟公公婆婆住，那就最好你就住对门好了，要不然住楼上，是不是？你要知道，这个箭必须要磨得利，它在射出去的时候，它才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个箭身要直，羽毛要修剪，它所飞的道路才会正，飞得准。所以一支利箭的形成需要时间功夫。这孩子的他人生的每一天都是为了那一天在做准备。我们中国人说40年磨一剑，摩西他伟大的品格就是在他妈妈的手中磨出来的。你想，幼儿园的老师会这样子的来磨练修剪预备你家的那一支剑吗？当我们在为小 baby 换尿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40年前、30年前躺在那边被换尿布的人正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生命传承的开始。透过换尿布照顾婴孩，我们才发现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传承的责任。原来我才发现，爱是要传递的，生命是借由爱来传递的。我们当年也是这样子的，被爱被照顾。可是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明白传递生命靠的是爱，不是律法。我不知道大家做母亲的、做父亲的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还有没有？他石头蹦出来的，我本来没想要的，偶然，是不是？还有没有？我告诉你我的答案，我觉得养孩子是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再一次的学习怎么样付出我们的爱，怎么样的与神同工，把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所赐给他的天赋激发出来，然后感恩我们可以 陪他走这一段路，感恩神把这个孩子放在我们的家里，然后来欣赏他们将来靠着神恩赐所做的发展，是不是？摩西妈妈因为那个大时代的原因，所以不得不把他送走。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个新闻，是一个被领养到美国的一个孩子，他长大了回台湾去寻找他的原生父母，找到了之后记者访问那个妈妈，那个妈妈说当年因为家里生意失败，已经有好几个家里已经好几个孩子，他是老幺，为了他好实在养不活他了，为了他好所以把他送走了。那妈妈特别的强调，她说我没有拿人家一毛钱，我没有卖孩子。在我自己的同学朋友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故事，同样的故事。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迫于环境必须做出一些不得已的决定，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就像摩西的母亲在那个环境。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容易明白父母为我们所付出的苦心，只有当我们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我们才知道很多的不容易。当你回想起你母亲的时候，你的这记忆中是不是常常都是她怎么样的修理你，怎么样的骂你，怎么样的教训你？可是她给你的细心照顾，那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幕后的，你没有看见，你不知道而已。有一次我在香港，我正好看到那天的当天的新闻，社会版的头条新闻，是一个年轻的妈妈，一个单亲妈妈，她为了钱把她8岁的孩子送出去给一个陌生的男人性侵。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师母分享，小的时候她的妈妈也是为了钱让一个邻居的男人来性侵她的姐姐。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有一位姊妹过来跟我说，三弟兄，不是天下每一个妈妈都爱她的儿女，我被我的妈妈害了20年。说着说着她就哭了。那天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只能帮他祷告。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或许只有上帝他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最伤的痛来自最亲的人，我们只有提醒自己，当我们做父母的时候，用爱来传递这个生命，而不是把我们的伤害、怨恨、苦毒派上给下一代另外一个无辜的孩子。在美国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 Moody Bible Institute 有一位华裔的教授叫做袁佑轩，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人。他现在是那边的神学教授，他的父母是来自台湾，住在芝加哥一个很高级社区的牙医师，跟我们很多人的背景很像。这个袁佑轩他是 Christopher 袁，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他念大学也是继承父业去念牙医学院，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误入歧途，进出同性恋酒吧，成为一个同性恋。有一天他回来跟他家里说摊牌，我是同性恋。他的爸爸是一个保守的人，他爸爸跟他说，在同性恋和父子关系之间你只能二选一。这个孩子当然选择走了。好了，出去之后那同性恋接着就是吸毒，吸完毒之后就被学校退学了。退学为了生活，为了继续吸毒，他就开始贩毒，越搞越大，最后当然是锒铛入狱，被抓了，关起来，被关在亚特兰大的监狱里面。他的妈妈因为这个事情信了主，然后那时候全家乌烟瘴气的，他的妈妈在绝望之余买了一张单程车票，从芝加哥坐到了亚特兰大，就在监狱的旁边 租了一个apartment住下来，每天帮他儿子祷告，每个礼拜天去监狱里面看他。不久之后，他的爸爸先信主了，然后接着袁佑轩他在监狱里头也受洗信主了。现在他不仅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还到处做见证传福音，告诉大家同性恋是有救的，贩毒吸毒是有救的。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整个故事背后是那一个母亲她永不放弃的爱挽回了一个浪子。圣经里面有这个字是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看过都找不到的，那个字叫做 unfailing love， 永不失败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永不放弃的爱。是这个永不放弃的爱救了这一个浪子，还造就了今天的一位神学教授。所以这个例子激励我们永远不要放弃我们的孩子，不管他是多么的悖逆。我要大家请记得，你的信心和祷告可以把他从河里面拉上来，因为他是神所亲手创造的一个生命，一个宝贵的生命。因为神也就是这样的在爱我们每一个生命。阿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整个故事里面，这个最伟大的女主角摩西的妈妈，她一句话都没有开口说，她的伟大就在那个沉默里面，就像她的名字没有被留下来一样。当年摩西的妈妈放手把他交给埃及法老王家族，长大了摩西选择离开这个埃及世界到旷野去，最后神又把他呼召回来，回到这个埃及世界去完成他的历史任务。为什么？消极的逃避没有办法被神使用，那些待拯救的人都是在世界里面。阿们。你看摩西的妈妈，她从小这么细心地保护摩西，然后放手把他交出去，这告诉我们什么？注意听啊，听好了。摩西的妈妈，她从小这么细心地保护这个孩子，最后她还是把他交出去了。这告诉我们，保护孩子的真正意义在于从小给他穿上神的全副军装。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神的全副军装，真理的腰带，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福音的鞋子，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只要他穿上了这个圣灵的军装，他就能够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而且能够站立得住。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个真理。保护孩子的真正意义是从小给他穿上 The armor of God。 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母亲，在他的辛劳里面我们成长，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的伤痛得到安慰，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到人生智慧，在他的坚持里我们才会有今天的成功。那当我们慢慢走向人生高峰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慢慢的老去。我的母亲不像别人的妈妈有很高的学历，我母亲也不像别人的妈妈有很好的工作，在外面有事业。我母亲她一辈子在家里烧饭洗衣服养五个孩子，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人能取代他的地位。我们家是山东人，从小吃面食饺子长大的，可是 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妈妈做的馒头。你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家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厨房是在后院的一个角落搭了一个棚子，然后里面有一个灶。我相信很多早期早年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但那个时候我大概才3岁左右，穿个开裆裤跑来跑去在后院玩。那天我妈要蒸馒头，烧了一壶滚烫的水放在边上，我在那边进进出出跑来跑去，不知道咋回事，一屁股就贴上去了，当场就掀了一块皮。我妈从那一天开始永远不再蒸馒头。那母亲对我们的爱，那种纠结，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的。我妈今年她94岁了。我记得前年母亲节的前夕，我打电话回去，在台湾，我打电话回去跟她说，我说妈，谢谢你把我养这么大。你知道她在电话那一头她怎么回答？她毫不思索，她就说，那是我的义务。顿时我非常的惭愧，我这个读书这么多的人竟然不如一个小学毕业的老太太更明白神的心意。原来养育孩子是我们的义务，我还常常的抱怨嫌累。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注意啊，上帝是借由法老王女儿的手把摩西从水里拯救出来。如果你心里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苦毒怨恨，我妈把我送人了，我妈把我丢在河里都不管我，我从小被虐待。神要我们今天记得摩西这个故事，他可以借由我们的苦难，他可以借由我们仇敌的手拯救我们的生命，保护我们。尼希米说，我们的神他可以把一个咒诅变成祝福。阿们。所以弟兄姐妹，爱是要表达的，爱是要说出来的，爱必须是要有行动的。今天是母亲节，我希望大家，你如果还没有打电话给你的母亲，今天回家一定要打一个电话给你的母亲。如果她不在你身边，跟她说一声，妈妈，谢谢你，我爱你，好吗？感谢主，愿神祝福天下每一位母亲。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看到摩西的妈妈，在她的身上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宝贵的功课。当我们看见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爱心，有耐心，我们有忠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那孩子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责任是把他好好的教养长大。愿主你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这个足够的爱心和耐心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让我们也学会，我们能够把这个箭给放手射出去，让他能够飞到那个你要他们去的地方，你要他们去影响的地方。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的思考我们怎么样的来做一个父亲和母亲，也重新的思考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花了多少的功夫和心血。愿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母亲有一点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恩。愿主你给我们这个勇气，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说出一句我们从我们心中来的话，谢谢我们的妈妈，谢谢他给我们的辛劳养育。感谢主赐福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也祝福每一个天下的母亲呢，都满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如果您的身体许可，我们起立来唱好吗？好心情。 中你有没有，你是养子的养女的，你是被后妈养大的，请举手，我要帮你祷告，有没有？被领养的，你是孤儿院长大的，你是后妈养大的，你从小没有母亲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一定有。我们当中，你有没有小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被母亲虐待的？帮你祷告，有没有？请举手。你有心中有很多的怨恨，你不能释怀的。有没有对你的对你的妈妈？心中所有的这些的痛苦，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有今天你要听到这篇信息，他要你放掉你心中所有的苦毒，他要释放你从得自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宝贵的故事，让我们看见这么一位伟大的伟人摩西，他当年竟然他也是个养子，他养子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时代的伟人，让他能够完成这么重要的工作。主，我们真的是看见你是信实的人，你不偏待人。我们虽然因为我们的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创伤，我们有很多的自卑感，我们有很多的苦毒，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你，你可以帮助我们走出来。愿我们在今天就因为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听到你给我们的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走出我们所有心中的这些黑暗，让我们能够迎向我们的未来，我们光明的未来，让我们在走进天家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毫无残累，毫无重担。就像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主啊，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心中对我们的父母还有任何的这种苦毒，这种怨恨的，我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候放下来在你的面前。主，今天我们已经蒙你的恩，愿你的恩也临到我们的父母，就说你纪念我没有看到的他为我们所付出的那些的心血，他们的辛劳。也祝福他们，不管他在哪里，也祝福我自己的家庭，让我不会把这些的苦毒怨恨传递，把这些气发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愿我们家的，我们家后面的世世代代，我们的孩子都蒙你的福，都在这一点上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我们得到这个 total 的 freedom，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完完全全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家庭。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做这个祷告。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医治我们过去心中这么多年的伤害，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人都不愿意、不好意思举手的，但是主，你都知道，你也都看见，你亲自的听到他心里的呐喊，他这么多年来在你面前的眼泪，都蒙你的纪念，祝福他的家，祝福他自己。 因着这一个释放，因着这一个放下，他整个人啊，要重新得着生命，他的身体要得着你赐给他的新生命。我也要趁今天这个机会，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想要信耶稣，靠耶稣，要依靠耶稣来做你生命的救主的，有没有？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如果愿意，你今天心中现在你的心中有感动，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请举手，我要帮你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不用怕，这是一条蒙福的路。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愿意把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你的家庭交给耶稣，让他来带领你的生命的，有没有？请举手。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来继续唱这首好心情第一节。
现在是儿童主日学诗班献诗歌。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help me do my homework.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help me let me clean my room. You let me go on playdates and sleepovers. I love you, Mom, because of everything.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drive me to school. I love you, Mom, you gave me the buy tickets for the airplanes.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make me food.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help me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help teach me responsibilities.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help me grow up. You make good food.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spend your time and money on my piano lessons.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make me fried rice. I love you, Mom, because you give me advice when I need it most.
Thank you.
谢谢儿童主日学的诗班给我们母亲节的献诗歌。我们今天特别谢谢圣建华传道给我们母亲节这个感人的一个信息。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母亲还有一些在不在身边的一些年长的母亲，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体谅做父母的母爱，也让我们为我们每个幸福的家庭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作为。我们现在是迎新的时间，我们今天有两位新来的朋友，一个是翁静先生，他是金元弟兄
我叫翁静，主人公的翁有金的静，我老家是水晶的，然后来这边大约三年了，谢谢观众。
好，欢迎您。另外一名是陆逸云女士，她是七伯母的亲戚。
我叫吴清华，这是我的表嫂，我表哥的，他是从大陆上海来，他来看我，住两个月陪我，他的名字叫大陆的陆，地嘛回忆的地，陆毅天上的陆毅云，是我表嫂。
好，欢迎你。现在是有一些报告的项目，我们在5月27号有青少年的一个退休会，是一天，是礼拜六的下午，从1点多到8点半。讲员是这个教会的美国青少年牧师 Dan 跟他的太太，所以请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还有暑期的 CBM Camp， 请大家也积极报名。我们教会有前面有感恩跟代祷的一些项目，我们也看到王友斌伯伯他的化疗有很有效果，所以我们也感谢大家为他的代祷。然后还有教会很多一些肢体的一些需要，请大家就是为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代祷。我们今天崇拜结束后有那个母亲节的餐会，所以我们有去安排饭饮食。那待会儿呢，有一个就是请弟兄能够先去那个 fellowship hall 去把一些桌子给稍微整理一下，铺个桌布跟放一些 decoration 的东西。那
小母亲节还是要有姐妹来分发工作哈。等一下，我们就是请弟兄，应该除了长青团契以外的 ，OK， 60岁以下的弟兄 ，OK， 请弟兄先去fellowship， 有我们上次多家团契做的那些花朵，还有那个漂亮的桌布，还有两包大气球，所以大家可以练习肺活量，也可以练习你们布置的那个才华。所以我希望弟兄的朋友给我们姐妹们一些 surprise， 看看到底等一下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 fellowship。 然后我们请那个善弟兄跟姐妹们还有长青团契弟兄姐妹，我们留在这边，然后大家刚好趁这个机会可以请教善弟兄任何问题，小孩子烫伤应该怎么处理 之类的问题。那么等一下弟兄啊，你们整理完了以后，可不可以先过来，我们一起在这边做个献饭祷告，然后我们再一起过去。等到我们用完晚餐了，晚餐之后也是要麻烦兄弟要做清理跟收拾桌椅的这些事情。好，谢谢。
那我们请弟兄一起唱餐一首。
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